好，那我们先礼赞佛陀三身哈。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士。今天呢，我为大家选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正念正知啊，萨提桑巴加那。佛陀呢，在这个正知部啊，有说，正如浩瀚的海洋，只蕴含着一种味道，那是咸味；而佛法与戒律呢，也是一样，只有蕴藏着一种味道，那真是解脱之味。这是正知部啊8:19说的。那解脱，我们要解脱什么呢？这个解脱是我们修行最崇高的目标。那我们要解脱什么？我们要解脱老、病、死。老、病、死，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呢？为什么？因为有生命啊，有生命才会有老病死，没有生命就不会有老病死。那生命来自于何方？为什么会有生命的出现呢？那是因为业，卡玛，卡玛，业。那是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众生造业？因为有业嘛 ，productive karma 啊，业导致生命的出现。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众生造业呢？这个很容易回答的，烦恼，烦恼 ，kilesa 啊，烦恼。那要对治烦恼呢？啊，既然烦恼是主因呐，啊，我们就要对治主因，啊，那要对治这个烦恼，要用什么方法？戒定慧，啊，戒定慧。今天我们持戒了5戒、8戒，所以我们圆满了我们的戒。然后我们今天修了安波念。还没有到圆满的地步，但是我们开始了戒的定的道路，开始了第一个步骤。好，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定慧、戒定慧，才可以克制我们的烦恼。当所有的烦恼被净化过后呢，就算是我们在造业，那个业不能够再产生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不出现呢，老病死也跟着不出现，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了。所以我们今天修行的崇高目标就是解脱啊，靠戒定慧来对治烦恼，然后呢到达最后的解脱的道路。在这个要圆满这个定慧的修持啊，有很多的条件，不可能是一个条件，有很多的条件。但是今天呢，我只想讨论两个条件，那个就是正念跟正知 ，sati sampajana 啊 ，sati mindfulness and clear comprehension。好，第一个呢，什么是正念？正念最好的翻译又简单又好记，就是面对。 面对你心中身体所升起的一切现象，不管那个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你以一颗中立的心 neutral 啊，中立的心，如实接受它，全盘开放的，没有保留的，全盘开放的去面对它。虽然那个现象未必是好的，比如说嗔恨、伤感，这不是好的现象嘛。好，但是呢，如果你是有正念的话，你就直接去面对它。在你面对的过程中啊，你没有一个 judgment 的，你没有去判断啊不好好的，也没有一个直取好的或者推掉不好的，你就是不做反应。所以正念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面对身心升起的现象而不做出喜恶的反应，这个就是正念了。这个正念呢，所以他必须呢，在当下观察目标的时候呢，正念必须远离所有的评断、偏差或偏爱。心念呢，保持中立，如实单纯地观察，并开放地接受当下瞬间所升起的任何现象，不管这个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现在是在重复我讲的话，因为重复就会进入你们的脑，我只这样讲过，你们一下子就忘记了。所以这个正念呢，这样的态度就是当下面对而不起反应，不要去判断，不要去取舍，只是当下面对，然后全盘接受，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是减轻压力最好的心态。我们生活在很大的压力中啊，因为这个社会竞争性太强，有家庭的压力、事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你如果没有学到一个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的工具啊，那你就会中，我们就会中 depression 忧郁症。在美国麻州大学医疗中心，就是用这个正念来医治很多的病患，千多个病患啊，通过正念的治疗，已经开始走向康复之道，已经开始健全了，他的身心健康了，他已经恢复了他的病情。而这个麻州，现在这个美国麻州大学就是用这个正念，也就是我们佛法的其中一个精华，来治疗病人呐。然后他用的方法，现在又从美国传到亚洲来。在台湾呢，有一次呢，一个学生呢，他去参加了这个，应该是 depression reduction something like that 呢。参加这个课程要给很多钱的，至少要几百块钱。人性就是这样嘛，你给他 judge 很贵啊，这个课程2000块，哇，众生就一定讲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如果这个课程免费，哎呀，不好的了，这是不好，没有价值的。所以呢，以后我们要改一下，用价钱来衡量。这个佛法的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个他来到台湾过后呢，一个学生呢，就去参加了这个课程，然后参加了课程过后呢，他又来参加我的二日禅，在台湾举办的，也是叫安波念，然后就关心他是安波念。过后呢，我们有一个 feedback 嘛，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两天，在这两天里面，他学到的还多过他付了一大笔钱去参加这个 depression reduction 的这个 program。 但是因为我们不收钱嘛，所以大家就不会珍惜，这是人性的弱点，也不能够怪大家。所以这个有正念的话呢，是可以 啊，减轻我们的压力。好，那正念呢？可以带来两大利益啊。第一个是就是减轻我们这个压力啊。在第一个利益就是减轻压力，在减轻这个压力的过程中啊，有的人呢，他选择逃避。啊，生活的压力来了，感情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事业的压力，全部来的时候呢，他承受不了。啊，还有这个癌这个病的压力，他承受不了。很多人呢，他就会选择逃避，或者呢，他就会选择麻醉自己，要忘掉他，麻醉自己。我看了一则故事呢，有一个男人呢，他刚结婚不久，刚结婚不久过后呢，他母亲癌症死亡，过了一段一两年，他父亲又癌症死亡，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他的哥哥又癌症死亡，在这么短的时间呢，他连续失掉三个最亲爱的人呢，他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所以他就每天就喝酒麻醉自己啊。那当他出差的时候啊，当他出差的时候呢，他就找女人来酒店，因为他要通过酒跟女人来麻醉自己，让他忘掉他心中的痛苦，他以这种方法来面对他的痛苦，来逃避他的痛苦。他也知道自己在玩火啊，直到有一天呢，他在酒店玩女人的时候呢，接到了他太太的电话，他太太跟他说，我们离婚吧，你整天喝到醉醉的也不回家啊，活下去也没有用了，我们在一起也没有用，我们离婚。当他太太提出离婚的时候，他才如梦初醒啊，才开始醒过来。那从此呢，他就面对他所人生所遭遇到的苦难。所以呢，在面对压力啊，精神上的压力的时候呢，我们选择不是逃避，而是去直接面对，这个就是正念。而这个麻州大学医疗中心用的也就是这个方法，直接去面对它。这个直接面对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不直接面对的话，你很难了解一切痛苦都是无常的，你只是把它压下去，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变化，它的不稳定，它的无常。但是如果你直接去面对的时候呢，虽然是很痛苦，好，但是呢，它给你的智慧去，或者是正知去了知你所面对的一切，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快乐的、伤感的，都是会变化的。当你在面对的过程中啊，又了知所面对的啊，快乐、悲伤等等，都是会变化的时候呢，你心中就有力量了。你就有力量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面对更大的压力。所以逃避不是办法啊，正念就是直接面对。但是呢，不要对你面对的东西，不要对那个现象产生强烈的反应。如果你有正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掉这个惯性反应。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造业呢？我们讲因为造业我们才会有生命嘛，有生命我们才会有老病死。为什么我们一直造业呢？就是因为这个惯性反应。什么是惯性反应？惯性反应就是说，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抓住不放，不喜欢的我们就排斥，早点走开。好，比如说快乐来了很高兴，我们就抓住它，这快乐是永恒的，是我的， 我的谁也拿不走。但是从你的人生体验呢，你应该知道，没有绝对的快乐，没有永恒的快乐，永恒的快乐只有一个，涅槃。啊，这个人世间，啊，最明显的东西就是变化、变故 （change）。Change itself is a universal law。所以你要在这个变化的生命中啊，去寻找永恒呢，你只有失望罢了。所以呢，啊，这个有正念呢，我们的惯性反应就是对啊喜爱的、快乐的，啊，都是一直去追，一直去追取，一直去执着。那对不喜爱的人呢，不喜爱的事物啊，不喜爱的东西等等，我们就排斥，不要它 ，reject 它等等。这个惯性反应就是让我们一直造业，一直轮回。所以我们要用正念来停止这种惯性反应。所以有人比喻这个正念呢，啊，就像刹车系统，啊，我们坐车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擎，叫做刹车系统。一辆车如果没有这个刹车系统的话呢，那一定是非常危险，到处发生意外。因为青红灯来了，它都没有刹车系统。红灯来了就是人生的变故，比如说情场失意啊，商业失意啊，家庭失意啊，健康失意啊，这些红灯来了，啊，生命的红灯亮起来了。如果你不懂得刹车，你冲过去的话，你就是意外了，就会意外受伤了。所以如果你有正念的话，你就有刹车系统，该刹车的时候你就要刹车了，啊，这个刹车系统是保护我们活在当下，活得快乐一点，啊，不要太执着痛苦，也不要太执着快乐。 OK， 然后呢，在这个正念呢，还也含有一个接受的意识。接受是很重要的，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心中的情绪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不接受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当你能够当下接受，然后面对它的时候呢，它的局面又马上改变了，啊，我给你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在很多年前呢，我去这个东欧弘法的时候呢，在飞机上，刚好我们不是在这个英国的飞机场，啊，那个时候呢，英国正好被这个热浪这个wave 侵袭呀，所以很热。一上飞机的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呀，大家就在这个飞机仓库里面，哇，热到大家拼命在那个闪。我也跟大众一样拼命在闪，因为热浪嘛，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个热浪哈，哦。那个时候呢，我一边闪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一个念头冒上来了。我说他们都是在家人，热，大家不喜欢了，啊，不舒服，不喜欢，拼命闪是情有可原呐，啊。我是一个修行人，我的行为也跟他们一样。那我的修行修到那里去了，所以呢，我就这样突然间啊起了这个念头，我一定要有正念。所以我就提起我的正念呢，面对这个热，知道它，而不起反应。不起反应就是不要不喜欢它，热就热嘛，好，所以我提起正念，不要对这个热起不喜欢的反应。当下我就觉得说，哎，我的心解脱了，我好像不再受到这个热浪的影响。虽然还是同样的热，但是我一提起正念，它效果马上不一样。我的心好像还很清凉，完全没有这种不喜欢热的感觉。 啊，这个印象呢，这个我的经验呢，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单单一个提起一个正念，你马上就可以克服你心中的不舒服。如果你把这件事用在克服你的情绪呢，也是很好用的。啊，情绪升起来，知道，知道，不要对你的伤感起反应的话呢，哎，那伤感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从这点呢，带出了另外一个正念带来的利益，就是有了正念呢，它就可以启动我们的正知，或者说可以启动我们的智慧啊，可以开发我们的正知或者智慧，正知跟智慧是一样的。我们的智慧呢，智慧呢，知道，因为你有正念，你知道，比如说这个热，刚才我体验到的热，热，好，你有正念知道它热的话，热的时候呢，它的智慧慢慢就会升起，知道这个热也是 unstable 的，无常的，会变化的。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正念，你在那边拼命闪啊，闪闪闪。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热是无常的，你失掉了一个机会，开发你智慧的机会。好，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正念怎么开发智慧呢？这是我本身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啊，我一生中都记得。嗯，那一次是我在斯里兰卡，我在斯里兰卡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啊。去斯里兰卡修行，啊，我跟着我的老师十多年了，我看出他怎么为众生付出他的时间跟精力。那这一次呢，他放下所有的责任呢，去斯里兰卡修行，我非常的高兴，啊，但是我又听到他说他没有办法吃斯里兰卡的食物啊，因为斯里兰卡的食物很多椰浆。胆固醇，他们害怕胆固醇会很高啊，然后又很辣，所以我在缅甸的时候听到他说他没有办法适应啊斯里兰卡的食物，我就发了一个愿，我来扶持他，我来扶持他，好，所以我就飞到马来西亚，然后从马来西亚又飞到这个斯里兰卡去扶持他，扶持他8个月。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因为我在缅甸住了十多年了，营养不良，然后缅甸呢它那个气候非常的潮湿啊，所以就是全身痛就对了啊，然后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没有死是福报很不错的了啊。那个时候我这样差的身体啊，我要去另外一个落后的国家来扶持我的老师啊，那个是有点太天真了，哦，只是那个时候那个要扶持的心很强烈，就把自己的身体给忘掉吧。人迟早要死的，死的有意义也没有关系，啊，死也没有关系，哦，所以就把我的这个很弱的身体给忘掉。那去到那边呢，受尽苦头啊，因为我身体太弱，那边地方太落后了，落后到没有一个 proper 的厨房给你煮东西呀，啊。都是非常很原始的地方，然后身体又很苦，那心中也很苦，哈，一不没有人可以倾诉，到最后呢，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去面对我的苦受，心的苦受，身的苦受，所以有一次呢。当我这个心的苦受升起的时候，我去面对它，知道苦受，苦受，知道它，知道，就看着它吧，啊，苦受，苦受，在那一刻呢，智慧启动了我的智慧，开发了我的智慧，在那一刻呢，我看到了这个苦受啊，生灭，生灭，生灭，很快。 非常迅速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到最后呢看不到苦受，只看到生灭。那个时候呢我体验了很深的佛法，当我看到这个生灭的时候呢，已经看不到受，只看到生灭，一切过程都是生灭生灭生灭。过后呢另一个智慧又在升起了，所有的生啊都是苦的，所有的升起啊都是苦的，所有的灭去是快乐的 peaceful 啊，都是安详的。但是它的生灭，所有的灭去都是安详的快乐的，但是它不停在这边，它不永远的停在灭那一边，它又在生，你又感觉到很苦，灭很安详，又生很苦，灭很安详。这个就是生灭随观智。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正念去面对我的苦受，而启动了我的智慧，而引申了我的智慧，让我了解到一切都是生灭无常的，而生灭无常的同时呢，我也了解到都是苦的。所以呢，我八个月在那边为我师父奉献的，就以这个法来回报我。所以我们做人呢，有时候呢，就是不可以为自己想太多啊，什么事情呢，先为别人着想，法一定公平的回给你更大的果报。我修佛这么多年呢，没有体验过这个，但是当我在决心去扶持别人忘掉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法给了我很大的回报。 OK， 这个就是这个正念带来的第二个利益，就是启动跟开发智慧。好，这是正念哈。现在我们进入，因为时间不够哈，我要进入第二个正念正知。正知呢是 clear comprehension。什么是正知呢？正知呢，有人翻译成明觉啊，三八加那。正知是了知个人所想、所言与所行的利益以适宜，适宜就是适合吗？同时在行住坐卧不忘事目标，以达至最后无我的智慧。正知是建立在正念之上的智慧。这个在这个大念处呢，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正念哈。正念呢，刚才讲的正念呢是当下觉知的正念，但是呢正念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记忆 memory。 我们很多人呢都以为正念就是知道当下就够了，其实正念的意义不是这样。正念的，如果你根据这个苏大啊经典的这个 text 来说呢，佛陀有讲很多次，正念另外一个意义是记忆。记忆就是 memory， 那记忆什么呢？记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不被尼瓦萨努萨蒂，宿住随念，宿命通啊，宿命通就是回忆、记忆前世发生的事情。它的巴利文叫不被尼瓦萨努萨蒂，还有一个萨蒂哦，安努萨蒂，安努是一直一直的记忆啊。所以记忆不只是只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它还包含了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甚至到前世发生的事情啊，这一点很多人忽略掉了啊。所以你的念，如果你的正念很强的话，很多往事你都记得的，不会什么都不记得。 啊，你学过的法你会记得，你看过的经你会记得。我可能修行比较久了哈，我是觉得我的 memory 很好。有一次呢，我遇到一个佛教徒啊，我跟他说：“哎，我见过你。”他说，他就跟我说：“没有。”我说：“我见过你20年前。”他就笑到很大声。哦，他说20年前你见过我一面，你还记得？他讲，这个可能就是 memory 啊，你正念很好，所以你记得很清楚。好，我要再从那个阿毗达摩的角度来探讨这个正念啊，等一下才去正知吧哈。阿毗达摩呢，把这个正念呢当作是一种心所啊。正念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念念分明而不忘失，念念分明而不忘失。好，比如说我们修安波念，我们的呼吸，如果你有正念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的呼吸进出长短，中间开始，中间结束，你就念念分明在你的呼吸上，没有忘失，没有流失，对不起，没有流失。这个没有流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的正念是有深度的，不是 superficial 在表面这样飘来飘去，不是这样的意思。好，这个论书给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把一个葫芦丢进水里的时候，葫芦它就在水上飘来飘去，很不稳定啊。但是如果你把一粒石头啊丢进水里呢，那个石头就咚直接到水底了，它有深沉，有深度啊。所以呢，正念呢，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啊，正念的特性就是念念分明而不流失，他就给了这个比喻啊。所以正念是带有深度的，不是表面肤浅的，它是有深度的。所以由念而生定嘛，它到了深度，你的定就来了。好，所以我们修安波念呐，你看安波念的名字叫什么？它不是叫安波定，它叫安波念，安那班那萨蒂萨蒂 mindfulness。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安波念是定的，那定从何而来呢？定就是因为你的正念，念念不忘你的呼吸，所以才慢慢拿到定。好，所以这是它的特性。那它的作用呢？啊，念正念的作用就是不忘失目标，不要忘掉，没有不忘失目标。安波念，我们的目标是呼吸嘛？啊，所以如果你的心有一直守在呼吸，没有忘掉你的呼吸的话，这个就是正念的作用，没有忘失目标。那正念的现起，现起是 manifestation 呢？正念的现起是什么呢？正念的现起非常重要，它就是守护我们的心，守护 protect your mind 啊，守护我们的心。正念怎么守护我们的心呢？啊，比如说你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啊，一个 shopping mall， 你没有正念，你进到一个 shopping mall 的话呢，比如说一个男人来讲呢，啊 ，shopping mall 这么多人啊，他眼睛一看，哇，都是美女，啊，他眼睛就会一直看女人了。那在看的过程也没有正念的话呢，他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女人的眉毛是怎样的。眼睛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哈、哦，他的这个嘴巴是怎么的大的大型嘴巴还是樱桃小嘴？他就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到最后情欲升起了，所以他的心被情欲给拉去了，就是没有正念来守护他的心。同样的，一个女人呢，去了 shopping mall， 哇，都是漂亮的化妆品，啊，都是漂亮的衣服，都是漂亮的手表。哇，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个也要，所以他的心也一样被情欲拉去了，因为没有正念守护他的心啊。所以正念的现起就是守护我们的心呐、 怎么守护呢？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你的心放在一个所缘安波念来说哈，放在安波念，那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眼睛看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清楚，因为你守护，你的心被守护住了啊。当你看不太清楚的时候，你的贪嗔痴也不升起啊。耳朵听到人家骂你呢，都不懂骂什么，因为你的心在守住你的，用正念守住你的呼吸嘛，人家骂你什么也听不清楚，嗔恨也不生气了啊。同样的哈，你看到很多 restaurant 啊，这个香味啊全部飘出来了，飘到你的鼻根啊，但是你的心有正念守住你的目标的话呢，那个香味呢也诱惑不到你。这个就是说正念如何保护你的心不受五欲啊，外面五欲或者是五尘的诱惑。然后呢，正念呢又比喻为守门人呐、，gatekeeper 啊，守门人。当我们守门人的 guard 呢、是什么目的呢？就是防止坏人，或者防止盗贼，防止那个陌生人进来我们的住所，而偷了我们的东西，弄到我们心情不愉快、不快乐。同样的正念呢也是守门人，他守住我们的啊，不让那些这个感官的这个诱惑或者是这个五欲的诱惑啊，五尘的诱惑呢啊进来我们的心呐、而使到我们的心呢失掉平静安详。因为这个五欲的心呢啊，眼睛爱看，耳朵爱听，舌头要长，这个心要随便乱想啊，这个心一进来的话，你马上失掉了你的平静安详。所以正念呢也是比喻为一个守门人呐、只允许善的进来，不善的全部排斥到外面去。这是正念的限期。好，最后一个呢，正念的静音啊也是很重要。静音就是它最接近的原因。什么可以导致正念升起？有两个。第一个是强而有力的想，想是想运啊 ，perception 啊，强而有力的想可以导致正念的升起。比如说，我们一般上我们的想运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一切现象，我们的想运都是永恒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对吗？一般上都是这样啊，永恒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啊。好，现在呢，情绪升起来了啊，突然间呢，中了一个病啊，很悲伤、很难过、很悲伤、很难过，情绪升起来了，没有正念了，正念不会去看着它，不会去。正念也不随这个正知也不随正念，就是没有正念正知的时候呢，那个难过伤感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因为你的想运里面从来都没有想无常、苦、无我，所以当你在伤感的时候呢，你也没有正念去想无常、苦、无我，你想到的都是常的。如果你把你的伤感啊、痛苦当作是永恒长的我的，我的，请问你几时可以解脱你的伤感？你几时可以解脱你的痛苦？就算是这个伤感痛苦要离开你呀、你都制作它，我的，我的，你不要走，我的，我的，它怎么走呢？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不能够马上提起正念正知，知道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呢？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想运里面 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响应来知道一切刑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因为我们的脑袋每天想的都是长的永恒的我的我的，所以痛苦来了提不起正念。所以正念的静音就是强而有力的想，那强而有力的想要怎么去训练你的想强而有力呢？啊，就是说你五根接触到五尘啊，包括你心中所想的东西，就观它无常苦无我，就一直观它观它，直到你的想运变成很深刻很 stable， 以后呢什么情绪来你就观它无常苦无我，它就过了。你不这么训练的话，你的想怎么会强而有力呢？你的想不强而有力，你怎么会有正念呢？因为正念的静音就是强而有力的想。所以为什么我教观禅的时候都一直教学生要观无常苦无我，不管你真的有没有体验到无常苦无我先不要说，先把你的颠倒想常乐我净的这个颠倒想先纠正过来先。当你纠正过来过后，你的正念马上升起，你正念升起，你知道无常苦，正念正知升起，知道无常苦无我的话，因为你的这个你的怎么讲呢，你的观法是观无常苦无我，而实相也是无常苦无我，两个一拍就成功了。实相是无常苦无我，但是你的想是常乐我净的话，它是 match 不协调啊，所以你很难看到无常苦无我的。如果你的想一直在常乐我净里面，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哈，但是要慢慢去体验，啊，这个才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孩子。我们要离开世间的时候，如果你跟我，你跟你的先生讲，你陪我一起死，你看他要不要？他说你先走，我迟十多年再来。或者你要死的时候，你最亲爱的孩子，哦，你这么爱你妈妈，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他说妈妈你先走，我还要活呢。没有一个可以帮助到你啊！当你有疾病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到你，唯一可以帮助你的就是你的正念正知，你的佛法。所以啊，要为你自己着想哦，不要心中老是想着太太孩子妈妈丈夫先生，那个是责任。除了责任之外，你自己要有一个护身护身符啊。我们中华人就喜欢什么拿符啊，是符吗？护身符啊，这个正念正知就是你的护身符啊，啊，这是唯一可以保护你的。我的老师也保护不了我啊，佛陀也保护不了我，阿罗汉也保护不了我，我的佛法可以保护我。所以你要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中啊，找到这个护身符，这样你对生死就不会什么害怕的了，你就不会很害怕死，就不会怕死了。什么是死啊？死就是睡觉没有梦罢了嘛。啊，我们睡觉没有梦是死咯，然后起来了啊，睡起来了，另外一个生命轮回还是要继续，只是换了一个身体罢了。这等于说你睡觉没有梦嘛，死就是睡觉没有梦罢了。会起来吗？死了会不会起来？会还是不会？ Please answer me。 会，怎么会不起来呢？你起来但是换了一个身体，然后那个身体可能不是现在的身体罢了，可能是恶鬼的身体、地狱众神的身体、动物的身体，还是天神的身体罢了吗？这样而已。这个就是生死，生死大谜就是这样。所以怕什么死啊？不要怕死啊！你越怕死啊，你升天堂的机会也越少。你越不怕死，你心就能够保持平静安稳安详，那个时候呢你肯定上天堂。好， 而且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已经死了几百万次，再死一次又何妨，对不对？再死一次又何妨呢？所以不需要怕死啊。嗯，你看讲到这边来了，拓开了主题啊。好，正念的静音是强而有力的响，另外一个静音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把你的正念系在你的身体，系在你的感受，系在你的各种心态，嗔心嗔心贪心等等，然后系在法上，这样呢你的正念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了。好，那这个正念呢，佛陀说啊，这好比盐巴，你煮一道菜啊，不管你煮得多么好吃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放盐的话啊，你可以不放油啊，现在很多人煮菜也不放油啊，但是你不放盐的话，那道菜怎样都不好吃。所以佛陀说正念就好像盐巴一样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呢都要用到它，尤其是在善法啊，没有正念就没有善法。好，这个正念就讲到这边了，还有五分钟，我要讲正知吗？好，要带过去了哈，不然没有结束。好，正知呢，刚才已经讲到了哈，正知就是了知个人所想、所言与所行的利益一事一，同时在行住坐卧不忘失目标，以达至最后无我的智慧。正知是建立在念之上的智慧。我这边呢要举一个四念处里的正知，佛陀讲的正知来跟大家讨论哈。在这个四念处呢，佛陀有一个 chapter 是讲正知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复次，诸比丘，比丘行往或归来时，以正知而行；前瞻或旁观时，以正知而行；屈伸肢体啊。屈伸你的肢体的时候呢，以正知而行；穿袈裟、持衣钵的时候呢，以正知而行啊；饮食、咀嚼、肠胃，以正知而行；大小便的时候呢，以正知而行；以行住坐卧啊，醒的时候，或者是讲话的时候、沉默的时候，以正知而行。这个就是佛陀讲正知的。很多人这个呢很多人呢以为说 OK， 我伸展身体知道，我吃饭知道，行走知道啊，想东西想，我走路慢知道啊，我大小便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来 interpret 这个修行啊。好，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正念啊。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这太容易了。好，那论书怎么批评呢？论书就是论这个正念处的，他怎么批评这个 interpretation 呢？他说，狗在走路的时候，你觉得狗知道不知道它在走路？你们的认为知道吗？知道啊，你的狗你叫它来它都会听呢，它怎么会不知道？它走路来难道它不知道它自己在走路吗？狗大便的时候狗不知道它自己在大便吗？如果我们的修行只是这样知道，走路的时候知道，吃饭的时候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狗吃饭走路有什么分别啊？这不是我的 criticism 啊，不是我批评的，这是论书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 question mark。 所以这个修行不是纯粹知道罢了。好，我们这个修行呢，在这个我们在伸展肢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名色，伸展是色法，我的名法要伸展，所以我色法就伸展了。然后要知道这个色法只是四大罢了，这四大来自于哪里呢？这四大来自于心身四大，还有来自于我们的业，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食物等等 所以这些都要观，不是行走行走罢了啊啊，这些都要观呢。然后在观的过程中，慢慢的你会觉得，在一个伸展的过程，你可以看到生灭法啊，你看到这个色法一直在生灭生灭，在这个洞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啊。然后在这个行走中呢啊，或者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中呢，一些动作呢，到最后呢，你只看到没有相，只有名色罢了，只有因缘，一个因生起，它的果生起啊，然后都是名色因缘法，没有一个我，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知啊！纯粹知道我在走，知道知道，伸展伸展伸展不够的，不足够开发智慧啊。所以呢，这个正知呢啊，另外一个在正知部啊，佛陀怎么解释这个正知啊？三八讲呢，佛陀说，当一个修行者在走路的时候、站住的时候、躺住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包括他啊伸展他的肢体呢，不管什么动作呢，他在观察五蕴的生灭。所以在安古达拉尼嘎亚正知部，佛陀这样来解释正知啊，就是当你在正念知道你的行你的动作的时候呢，你同时也是在观察五蕴的生灭，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知啊。因为我讲过正知就是智慧嘛，正念不是智慧哦，我们修行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智慧，正念不能够斩烦恼，智慧是利剑啊，智慧升起斩断什么无明啊，斩断烦恼。然后智慧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照耀，照耀照耀什么呢？智慧一升起照耀光明，那个无明就被赶出去了。但是正念是引发智慧的条件，但是正念本身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智慧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讲正念正知嘛。好，所以一共有四个正念哈。第一个叫做有意正知，对不起，一共有四种正知啊。第一个叫有意正知萨达嘎三巴加那，第二个是摄于正知萨巴亚三巴加那，第三个是行处正知噶伽拉三巴加那，第四个是无痴正知阿三摩哈三巴加那。什么叫利有意正知呢？有意就是这件事我们做了对我们有益还是没有益，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因为呢我们学佛人呢最崇高的目的啊，就是解脱嘛，刚才讲的啊，就是解脱，解脱老病死，解脱烦恼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崇高目的。但是呢我们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间，太多的诱惑了啊，这个世间对我们太多的诱惑，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执着，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啊会走偏，会离开我们的心，会离开我们崇高的目标，就是解脱贪嗔痴，解脱烦恼，而去迎接贪嗔痴。因为我们是世间人嘛，世间太多的诱惑，我们没有这个很强的堡垒可以跟他们打斗，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会随波逐流啊。所以这个有意正知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未行动的时候呢，先考虑衡量一下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崇高的目的有没有益处，用智慧先考量一下，先有益处就走，没有益处的话呢快点斩断了，不要再随波逐流了 啊，这种叫做有意正知啊。因为如果你不没有这个正知的话呢，我们呢因为烦恼的驱使啊，时常会做出一时的冲动啊，冲动过后呢远离了，造出一些不善的行为，过后又来后悔，这是消耗我们的能量，不但消耗我们的能量，而且又造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利益正知来巩固我们学佛的最初目标，离苦得乐。好，这叫利益正知啊。利益正知叫做beneficial， 那 clear comprehension of beneficial。好，第二个正知叫适宜，适宜就是适合的意思 ，stability， 啊，适合还是不适合？这是探讨身与行为的时机的适宜性。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要做这个身业口业的时候呢，这个时机适合吗？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就 hold on first， 暂停一下。好，给一个例子，在这个古时代呢，有一群比丘啊，跟比丘尼啊一起在听经大德讲经啊，在听完的时候呢，这有一个比丘啊，他就伸展他的身体，那后面坐了一群比丘尼嘛。他一伸展身体，他的手啊就动到了比丘尼的身体了，结果呢他就跟其中一个呢两个呢私奔去了。这个就叫做不适宜正知。在这样的场面，后面一排女众，你这个伸展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去动到女众的身体的话呢，而产生的意念，最后呢只好私奔了，跟那个女的私奔了，这个叫做不适宜正知。还有比如说比丘出家人呢，比如说去参加什么法会，比如说法会可能是适合的啊，参加比如说卡提娜还是什么法会是很适合的，但是呢在那个这个过在那个仪式上呢，男男女女大家都穿得很漂亮啊，打扮得很漂亮的来，然后你的眼睛没有守护你的眼根的话呢，哇，你看到哇，这个漂亮，那么漂亮，这个漂亮，回去不能打坐了。这个就是说，不适宜正知，你选择不该去的地方，你选择去了，结果回来很多烦恼，很多烦恼就不能打坐了。这个叫做 no stability。所以不只是 beneficial 啊，如果它是 beneficial， 它是有益的，但是在这个时间不适合，你就不要去啊。比如说这个菩提迦耶啊、波拉嘎呀啊，什么 big ceremony 哦，很多人那一个比丘去了，因为他要去朝圣嘛，刚好那个是 big ceremony。那在这么多人，千多个人，大家熙熙攘攘推来推去，一定会触到女众的身体嘛，而使到她升起的意念的话，这个就是虽然去朝圣有益，但是时机不适合，这个叫做适宜正知啊。第三个正知呢叫做行处正知啊。行处正知的意思呢就是说，行住坐卧你都带着你的禅修目标，带着你的所缘呐、啊。比如说你修安波念的话呢，行住坐卧你都守住你的呼吸，这个叫做行处正知。这个行处正知就是守护诸根的最好方法。眼睛不守护呢，我们眼睛是很贪，贪什么呢？贪看，因为眼睛的目的就是看嘛。那看的时候就会引申贪爱、嗔恨、无痴、妒忌、竞争等等。比如说一个女人眼睛看另外一个女人比较漂亮，哇，不舒服了，竞争来了啊。这眼睛就是爱看嘛，耳朵就是爱听嘛，啊，这是他们的 nature， 他们的本性。但是我们不能够放任，我们不能够放任他们，所以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诸根呢。用什么守护呢？就是用这个行处正知啊， 把你的心守住一个目标上，那五根就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了。啊，这个行处正知做得好的话，修行进步是最快的。啊，只是呢，我们众生没有这个精进力，包括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能够记住我们的所缘呢，所以我们的进步很慢。啊，好，最后一个呢，无痴正知。无痴正知阿三摩哈三八加那三八加那，无痴正知呢，就是说那个智慧呢，时时都在审查无常苦无我，如实了知身心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自我的实相。时，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呢都在关照，只有名色，只有名色，啊，没有一个我，只是因缘法，只是因缘法，没有一个我，只是生灭法，啊，所有生灭法都是苦的，啊，所有生灭苦的都是无我。如果他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审查，这都如此审查的话呢，叫做无痴正知。所以一共有四种正知啊，啊，就不再多讲了，因为超过时间了啊。所以今天的正念正知就是到此结束。萨都萨都萨都，有什么问题吗？针对今开示的问题，或者是你们禅修的问题，有吗？禅修也没问题，这个开示也没问题，没问题就是好现象。没问题表示大家修得很好，很了解，没问题就不用问了。好好，我们就结束了。好，来回向功德。一达瓦达恰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亚三巴当萨贝迪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图萨巴萨巴提西迪亚阿卡萨达恰布玛达迪瓦纳嘎玛希迪嘎波尼亚当阿努摩迪多Cirang rakantu sasanang Cirang rakantu desanang Cirang rakantu mangparang Nai follow me edang me Ponyang Nibanasa Pachayo Hotu Edang me Punya bagangSaba satanang Dema Sadu Sadu Sadu